大家好，我们是米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又来到这个不能讲啦，我们在这边这个两个告知项目第一个，这个不能讲专场这个不能讲的专场就是 live 的这个脱口秀上架啦，
请大家多多支持。
不过上个礼拜播出的时候是我们已经上架，然后是给扎爆的这个订户先买啊，他们几乎就把第一场四月的买完了。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做直播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第二场刚上架，我直播开始的时候大概只卖了大概八九张吧，总共150张嘛，第二场五月份的。卖的到我们现在录音的刚刚我去看了也是几乎卖完了。
谢谢。
那各位听到这一集的人还有没有票呢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有申请六月份的场次要上架已经按送出了。可是呢我不太确定在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正式开启六月份的售票。但是我们会把这种购票连结KKTX 的购票连结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是在台北的卡米利举办时间是在六月底6月22日的礼拜六就是请大家就是这个随手动一动去看一下到底
锁定一下，更新一下。
有模有嫖啊！6月22日哈，这个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礼拜可能他可能是礼拜一或礼拜二就会把这个六月份的丢出来，
因为座位有限，大家手刀去抢。
主要是哈，他丢出来之后，我是没有宣传的时间了，就是等差不多等到各位听到这一集才会开始有宣传嘛。所以他理论上是六月份的场次不会卖的那么快啦，理论上，但我不知道，因为社团那些没有票的可能也会去抢所以就是扎爆社团的没有票的可能会去抢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们无法预知两天后发生的事情。也许两天后各位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你点进去连接看，发现还没有六月的场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这个就大家就 有空再点一点啦就有机会就来听音。这是在台北的卡米蒂哈，
谢谢
那我个人目前倾向就是三场，七月份以后的时间我们要再瞧因为七月份是暑假我可能要出国
要休息给我们喘口气
就是我们会安排一些时间啦这个看因为有些人问什么南部会不会有这个也是要再看台北如果销售的状况 OK， 那我们就是考虑到成本就是人可以搬去南部演，然后南部也有配合的场地然后
我们要找找看。
对啊，就是看啊一样就是如果我们有好的合作方，我们也不排除啦就是会用同样方式合作，因为我们需要带人下去嘛表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下去不是
我也要去要任意门
不是大学的那一种我单刀赴会即可，带一个随身碟赴会即可，不是我们有能力要拉下去的如果现场场地方他没办法支援一些相关的工作能力，我们还要再带下去所以就是到时候再研究我们再研究看看中南部要不要有场次，我知道有相关的需求但是先让我们台北这三场办完试水温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的地方。那我们之后这个是第一季啦，我们已经在写第二季的脚本，虽然第一季的脚本现在只我大概写了20分钟而已预计是演90分钟。那它的形式就是会去聊一些电视节目不能讲的主题就是禁语这个电视台禁止你使用的词，讲出来会被逼掉的那我们会用这些词有点像是概念介绍、解释词汇这样的方式去带入一些时事啦然后去谈那你就轻松听就好，大概90分钟啦，类似像一场电影我们票价是早鸟450当然比电影略贵不过这现场的活动嘛就是它有一些成本考量好，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就可以去点点资讯栏看看六月份的上架了没，如果大家有兴趣听现场的表演的话呢，那就可以来买票那我们就是由还是由我和 Sophie 一起来表演啊。那当然 Sophie 她是保持不露面，会站在前台，她会在后台。
对，我比较害羞，
她会有声音、啊、反正就是麦克风在手，
声音演出
问题不大。那详阅公开说明书啊，我们说明书写得很细啊，包括每一场的内容是不是有差会差在哪里那我目前上面是写说第一场跟第二场大概有78重叠，第二场跟第三场会有78重叠这是因为可能会更换一些14梗但是不排除是也可能每一场是全新的东西因为要看我们准备的量讲不讲得完嘛
欢迎大家都买
对，因为
都买
大家都知道那种大学老师上课有时候 会爆掉干他妈只讲了三分之一好吧下一场再说你没有下一场票那就残念。那有些人会说我海外有没有这个录影啊什么，我们可能会录啦，但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还没有安排因为我们现在找的工作人员比较少那这个如果要录影的话需要能力，那剪辑也需要能力也需要财力啦，不只是能力，
我们先试水温
反正就再看看但影像记录应该会保留应该会保留，因为卡米蒂他现场也会有就是看了就是我们到最后面我们再来 check 反正就是播出之后离第一场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第一场420嘛播出是320嘛这一集播出320嘛420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慢慢磨合好，那另外一个重点是本节目要改版啦这个改版的是标题不是内容标题我们会从叉叉不能讲改成比较弹性的标题啦。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形式我现在没办法直接跟你讲，因为我根本连想都还没开始想但是就是不会再只是锁定叉叉叉不能讲我们会有一些这个 maybe 内容农场式吧，我也不知道，再看看我们会做标题的调整，内容形式一样标题做一些调整啦好，那这一集的 title 是周伟航不能讲，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标题答案是这一集，因为我们要换标题了嘛我们就把它放在第40集啦那我们在上一集第39集的时候有提到时隔许久之后再一次当薪水小轮不料上周呢又有两次，其中一次真的再次成为薪水小轮，
好爽，
真的不能讲那还有一次是差点不能讲，我来说明一下两者的差异。周三的是真的没讲到真的没讲到。那这个结束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黄鹏笑说，黄鹏笑就说：“哎呦，你今天是一日游这样。”我说这叫一字千金啊！
你已经先签收了吗
？对对对，他们是先给钱的，
超好。
对啊，那我就说就大家好，一个字一千这个爽那当然了，为什么我也没讲到？其实是宁官刻意 pass 掉他就是原本我的顺序是五那后面还有一个，但是他就后来直接 Q 给后面那一个他 Q 给后面的时候，我都开始收东西。嘿，这个显然是不需要我救场，因为后面那个前民进党发言人还蛮啰嗦的他会讲很多，我就呼呼。然后他一讲完，我在想说，该不会还要我再补一点吧？结果林官就说：“好，我时间够了。”就这样就 over 好，这是礼拜三，那礼拜五呢？礼拜五是差点没得奖礼拜五的顺序有点乱掉原本我也是排第五棒，后面是 Grace， 但是 Grace 被往前拉吧，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我后面是 Grace， 那他把他往前拉，往前拉之后就是我去接他的话，我应该没记错吧，应该前面是 Grace 就是原本在我后面改成前面，然后我去接他的话就不用接太长那大概讲简短的讲一讲就好结果我后来还是讲五分钟了，我去看存档我还是讲五分钟就是我们真的是废话很多就其实已经没什么要补了，但是好吧，那林杯就来补个一下这样子好，那这些资料要从什么地方来呢其实最后面的不好讲越后面的越不好讲，因为
梗都被讲完了，
前面的也不见得梗被讲完，但是他的趴已经过掉了。如果我是开场，我会讲说今天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主题，介绍菜色这样子。那些菜色一一的被清了，我就要去判断主持人 最后面会要我讲什么，因为他可能给我五个主题，可是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讲一到两个，那我都要准备啊，那就是那到底是就是猜题，考前猜题，他会猜哪一题啊？这就是
看功力，
最后面啊，我就在看他 Grace 他们这样讲，好吧？啊，那大概讲这一题，果然没错，他讲那个蔡科会啊，蔡英文见柯文哲啊，所以我就稍微整理一下相关的内容，就事前哦，啊，我就主花一点时间，因为猜题嘛，那其他的我就舍弃，就随便乱准备。反正如果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乱掰一张，时间不够就算了 pass 啊。另外，我有再去瞄时间嘛？啊，我讲的时候已经完全是 over 了，哦，就超时了啊，所以就是我讲多长多短都可以啊，
给他们剪了
啊。所以就是大家眼睛哈，录影的新人一定很紧张，都在看主持人啊，都在看镜头。最紧张的一定是看主持人啊，他会需要有一个诉说的对象，然后老手一点都看镜头。像我们已经开始皮了，我们就会去看 FD 手上的板子还剩几分钟啊，现在到几分钟啊，这个我们已经是很皮了啊。好，那当然了，我也是强烈怀疑 Grace 有留时间给我啊，就是他讲一讲的好了就这样子啊，他有时候的断点都是断得很急啊，我想说哦靠腰啊，丢球给我好不啊，那我就接球这样子啊。那我觉得真的啊，这个讲这种东西啊，其实讲到第五第六哈，都已经强弩之末了，可以完全不用 care 就是大家对于最后面的那些意见啊，其实除非像陈敏峰那一种，他会说我一定要丢一两个内线消息啊什么的哈，这种否则我们这些人都是已经放弃治疗了啊，都随便讲一讲
躺着。
对啊，不过这个上个礼拜五还算比较认真啦，我有特别去把那收集来的资讯塞进去哦，就是其实是渣报等级的，渣报内报等级的资讯都杀进去。不过，因为我们渣报是礼拜五的六点会出刊，这节目是八点播嘛，哦，所以原则上还是有时间差啦，哦，有拉一个时间差。好，那接下来下一个主题非常的妙哈，哦，它涉及了一个新闻，那我们就先请 Sophie 把新闻念一下啊。
澎湖马公市中正路去年十二月发生斗殴案。三名男子酒后与三名美国籍男子发生冲突，澎湖地方法院判三名男子六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遭殴的三人疑似就是派驻澎湖协助训练的美军特战教官，但三人到案后仅称是美国在台 AIT 雇员。
哦，那这个案子之前没报，现在报了，
为什么？
这个蛮妙的啊。那当然你会说哈，这个地方法院刚好判出来啊。但是我们有 sense 的都知道啊，这种涉外事案件通常都是特别谨慎，他什么时候要签出来都是算好的啊。那这个有配合国防部的放消息的需求啊，当中共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国防部就会放消息。什么消息呢？这个消息的意思是澎湖有美军，
对
啊，那美军就是在那边驻地训练，那他们当然伪装成名人了。那如果有这个在 YouTube 我们迷走大学 YouTube 频道加入会员的啊，我们在前几集的会员影片里面就有讲到相关的，就是驻台湾的美军啊，我碰到他们的时候，那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更多啊。那这些美军呢，他们都是化身为名人，你不会看到他穿的美军制服啊，就是。应该这样讲，翻译一下，就是他在外面不会穿的美军制服啊，他在里面会穿的制服了
啊，他就是看起来像路人甲这样。
外面是路人，但是他在军营里面会穿制服。那这驻扎在日本的冲绳美军，因为他是合法驻扎嘛，啊，有法律授权，所以他走到路上也是穿迷彩啊，穿军服。
嗯，
啊，那台湾就会比较刻意，就是恢复名人的身份，但他们怎么可能一下军人一下名人？不会嘛？过去都说是退休教官，其实都现役的。哦，都是现役的，哦，那讲说是叫教官，大家不要被教官这两个字迷惑了，当过兵的人会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跟在外面是不一样的。在高中里面你碰到军人你就叫他教官嘛，啊，就是负责教军训
老师的感觉，
欸，就是高中大学里面的军训教官。那这个词并不是只有限定在这个意思，在部队里面 士官称军官，军官称军官，有时候就士官称军官比较多，就会叫教官、哦、就是尊称啦、哦、那很多人有机会碰到，大概是在民航机飞行员、哦、他们会叫他教官、
哦、
就机师啊，机师会叫教官、哦、但是实际上在军队里面就士官阶称军官、哦、就是有时候就敬称、欸、教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敬称嘛。那我们是军官称军官，一般哎学长啊怎么样怎么样，就不知道他是谁，也是哎学长学长啊，要么就长官长官长官这样子。因为电话有时候那个
不知道看不出来，
不是吧？电话理论上会自报姓名字机，可是有时候电话转接来转接去，干他谁啊？就不知道。我们都是哎长官哎教官这样子哦，我们就会敬称了。不过一般是士官阶敬称军官。士官敬称军官，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众教官实际上他军阶不见得特别高、哦、军阶不见得特别高，但他就是来担任老师的角色。为什么士官阶会敬称军官是教官？因为他们都会送训嘛，送训的时候当老师的很多是军官、哦、送到各种国军训练单位里面，所以他们就久了之后就养成了这种敬称的习惯、哦、就搞不清楚他是谁，只看到一个军官阶是可以叫长官的、啊，叫长官就生疏了嘛，叫教官会轻一点这样子啊。好，那这些美军特战呢是怎么样发生这起事件的呢？实际上那一整栋都是情色产业了。然后呢，他们美军下楼的时候，有台湾人上楼喝醉了啊。然后呢，台湾人要去越南店了、啊，越南店都是越南妹很多的店了 啊。然后就走上去的时候，发生在楼梯发生擦撞，因为那个美国人很壮。就发生擦撞，
变得很窄、
然后台湾人就 keyboard by 啊，就开始跟 美国人挑衅啊，打起来怎么样的哈、啊？后来警察就来啦，发生斗殴事件啦、啊，一看哇，美国人哇，涉外事件不得了，又是军人，美国军人，那是特别低调。当然，他征讯的时候是 AIT 的雇员，没错啊，的确是 AIT 转借来的嘛，这不是废话啊？这个可是哈、啊，你要说他的身份是名人，他说啊，商人啊，退休军人啊，退个毛啦，过去还会演，就是真的等他退休再来啊，再聘来，现在都直接派来了啊。那当然，他们就是说化身为名人这样子 ，AIT 雇员啊，就低调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呢、啊，大家都说，如果是真的要打的话，那三个台湾人保证被打到变猪头。啊、那特战教官呢、欸、直接把你手都折掉了、啊、这个我们以前的受训方式是我们最早了、是台湾的教官去接受美国教官的训练之后回来教我们、啊、那个去受训回来的教官就已经很厉害、啊、那如果能够直接接受他们美军的教学的话、啊、我认为会更好。可是问题就卡在现在国军的英文
我真要讲，我以前有 前男友有讲过这件事情，他是军人、嗯、他就说他就是卡在英文
对这就很诡异，因为我们像我们是预官英文通常很好，通常、啊、然后呢就是美军英文很好，美军教的台湾教官英文不好，然后我们英文又很好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美军的教材被翻成中文的时候到我们手上，我们觉得干这是公安小、啊、这翻小、啊、好像不太对、啊、可不可以给我原文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吵很凶，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那个跟参谋主任，就是军队里面就是军校里面比较大的一咖啦，三长之一啊，在参谋主任座谈会的时候，就有同学举手说啊，连课本上的英文都错的到底怎么翻的、啊、Google 翻译、啊啊、那时候 Google 翻译很烂，然后那个参谋长主任就很不好意思起来啊，我们的教官的英文没有各位好啊，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啊、怎么样协助我们去纠正，就是真的会看得莫名其妙。美军的教材比较大本，我觉得那比较符合人性，国军的当过兵的会知道有那个绿皮书啊，就小小一本而已，就像我们一般的那种纸本书的大小，
整个被浓缩，
对，但是美军的本子、啊、可能有四倍大，真的比较方便啊，打开来看字也比较大，图也比较大、啊哦、我就不知道国军为什么要弄那么小、啊、那当然国军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是因为你们背包已经塞不下了、啊哦、那我就觉得说干塞不下都比较塞啊，妈每次都塞一堆鬼东西 啊那国军的书包又小小一个，我现在还是会背，虽然它一块被我背烂了、啊、它很耐用、欸、用了十几年都还没烂、啊、这个可是你要想，我上课里面要放满书，就除了上山用的 战斗战术背包，还要背一个书包，然后最好笑是他妈的里面塞，就是除了书之外什么东西都要塞进去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当时的区队长嘛，哎，不不不，中队长就是连长，他那时候下个命令啊，就是我们有外套15度以上要脱掉，15度以下要穿啊，那就会出现早上出门的时候15度以下，走一走的15度以上，15度以上要把它收起来，那怎么收呢？啊，这收到什么地方？因为它很大 啊，就是那种冬季外套啊，迷彩冬季。
折折折折。
然后那时候就有人就问说，问中队长说：“干这怎么收啊？”然后中队长就说：“啊，就塞书包啊，干书包里面有书哎、欸，还塞一件外套，那个书包小小一个而已啊。”啊，然后就中队长说：“那就那只要有人塞得进去，大家都可以塞得进去吧？”结果大家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结果隔壁那个说：“哎、欸，我塞进去了。”靠腰嘞，那你塞塞个屁啊，他塞进去就变得大家都想把他塞进去干啊。那当然了啊，在澎湖这边呢是海豹啊，美国的海豹的海豹部队特战的教官啦 然后那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录影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这个吴坤仪就在讲干话，他说干我也海豹啊，但没有部队。只是海豹而已，我就说是会拍手的那一种啊，
会顶球的，
对啊，会拍手啊，顶球是海狗，海豹只会躺着在那边拍手，一直拍肚皮的那个就是海豹啊。他说我是海豹，没有部队啊，我会拍手，就这样。那其实吴坤也是军人啊，就其实在场的几乎都是军人，所以大家都很快就开始聊当兵的事，可是都不是你平常听那种阿北会聊的当兵的事。全部都是那种，哎呦，钱嘎不过来了，糟糕了，钱不够了，不够发了，怎么办呢？什么东西缺啊，什么的啊？那 Grace 就是唯一状况外嘛，
因为我们家女生，
她女生啊，怎么可能会懂啊？其他的男的都是退伍军人啊，啊，大家都在那边爆聊，就是那种，哎，就是国军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老的军人和只当一年期的义务役是不一样的。一两年的义务役就是看的点视角是不一样、啊、越高阶就可以越能够理解为什么国军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就是那种繁文缛节啊什么的
系统性的问题。
对啊，你看黄那个黄鹏孝大哥跟现任国防部长是同梯呢、啊、辈分很高呢，他跟邱国正是同梯呢，你就知道了那个时代。当然他也讲说爽啊，他当时是在国防部，在国防部就是爽啊，废话，谁当兵不是为了求爽呢？好，那下一个主题我们来看到王义川啊，我们义川兄啊，最近主持大局，他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很多人不晓得这有多大。最近一个事情就是他搞出来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之前交通部啊，为了提升行人路权啊，大举扩张，也不是大举扩张，相对扩张了一些财阀的条目，然后加强执法，就造成很多计程车被计点到快要掉牌照了。那后来他们就抗议嘛，包括大货车啊、计程车，就职业工会就抗议，然后交通部就退缩。为什么退缩？因为有民意压力嘛，因为他们会捐钱啊，他们是选票，他们会去请勒那些。绿营的立法委员，其实蓝营也有一些人被勒、哦、大家都对交通部施压，所以王义川后来就出来主持大局，1200块以下的那些项目不开放检举，还有非现场抓到的那种检举的就不计点、哦、那当然这个是瞧出来的。好，那这个出来之后呢，路权团体立刻就把他们干爆了，不过被干爆的是王国材交通部长、哦、那这个还没有送到立院去、哦、他是行政院的草案哦、但这就政策会要去协调嘛，就是立院有立委有一些选民压力 啊政策会就去代表协调，所以这就是王义川干的、哦、那王义川干了之后，本来大家都还在干王国材，后来大家才赫然发现说干的是王义川、哦、那各位 真的不要小看王义川的地位好不好，很多人还 真以为他就只是在争论节目上面纯胡烂啊，虽然他真的一般是在做这件事啊，纯胡乱，但是呢，他是有被授予实权，就是在协调这种政策。好，那有些人会问，那可不可以去干王义川呢？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尽量的干啊。我们川哥就是要用来给大家干的啊，就是啊，你推这个政策，当然就是人，就是你要摆平一些人啊，另外一些人可不可以干？可以啊， 哦，那政策会执行长就是作为一个被干的对象，
就要扛啊，
就是被干了。因为那些立委，其实立委才是主要的推力的。我去认识所有民进党的立委，包括落选的那一些哈，也都在弄这个案子，因为职业驾驶的那种施压力道很大。哦，那有些人会讲说，那为什么不顾行人呢？啊，不顾什么呢？啊，靠腰嘞，那你就不会在意这一点呢？你就。啊，其实也没什么候选人可以投啊，因为绝大多数蓝绿的候选人也都是这种支持职业驾驶为主啊，像我们时代力量是支持行人交通路权的，拿不到几张票，这就很现实啊，这个就是民意的展现嘛，所以代表另外一边的民意比较大啊。那这怎么协调呢？就是要看立院实际的投票，因为他草案要送进立院，立院要一读，然后进委员会，委员会要开公听会要讨论啊。没有那么快，但是会有一段时间去瞧，哦，去瞧，哦，反正结论就是说王一川是可以干的，哦，大家不用饶他一命，哦，好，那讲到川川，哦，他最近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他买了乐天的机票，因为就在他家旁边，哦，但是呢开季第一个月，哦，因为乐天球场不能用，所以乐天会在主场会在别的地方打，啊，我们川川气死了，
可惜
啊，那是他票已经买了，还跟他说第一个月不在那边啊，那个可怜呐，啊，这个没办法啊，因为桃园球场啊，下雨之前下雨，那个进度确实不理想，不要硬打了啊，一面草都烂整季，让那个草长好啊。那他其实我觉得乐天应该很爽，因为可以去大巨蛋，啊，就是大家都。签约签死的，说什么60场都是要在那个球场啊，啊，那现在啊，不好意思啊，真的没办法，他不能打啊，啊，就跑到大巨蛋来这边捞钱，
也不错
啊。大巨蛋现在都卖得很好啊，啊，就是尝鲜的那种人很多，对啊。不过王一川真的太忙了，你看他要开中场会，又要上节目，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去看棒球呢？
乐天女孩，
我真的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可以看棒球呢。她有时候录完都已经6:30，快7点了，开回青浦已经7:30-8点，你岂不是夸小夸半场啊？像她现在有时候是6点才来啊，录音呢，我们最后面就所有人就是等她，然后她就来一口气讲2到3节这样子。结果上礼拜一吧，她也是6点来。啊，坐下来开始讲啊，然后安又琪说：“好，我们现在录那个阿川的部分了，哦，哈，那其他的来宾可以走了，那我们才正要拔麦这样子。”然后安又琪就讲：“啊，不过就看你们要不要留下来陪他啦，哦，你们有没有兄弟的这个义气？我想靠腰哎，欸，那他就我就说坐啊，我就看呐，啊，哎，欸，我现在就看电视啊，哎，欸，我来开我的那个零食。”我就坐在现场看电视啊，没有了。后来大家还是配合王一川，还配合他做一点效果这样子啊。这个其实突发奇想真的录的有点久啊，很多节目都是精准录90几、100就结束，突发奇想都录到120分钟啊，真的录太久了啊。当然他们可能是想去无存菁嘛，每个主持人、每个制作人的想法不一样，
想要有得剪
啊。对。好，那下一个议题，好，我们今天就收在这边吧。收在这边是王乃瑜生气气啊，王乃瑜为什么要生气气呢？啊，其实他最近收视不错，有时候还同时段第一啊，打败三立什么的，
强哎，
啊，那他们是从收视率几乎是趋近于零啊，一路爬到大概点二，当然比不过关键时刻的0.5啊、1.0那一种啊，当然是比不过。不过那是晚场嘛，你下午大多数人在上班嘛。通常都只有那种传统电视，传统电视通常就只有阿公阿嬷会看，他这种年轻型的还可以到 0.2 算不错了啦，而且甚至有时候比三立好，我就觉得以你那种转台的习惯，人家通常都在三立那附近转来转去，比较不会转到一电视这边49，所以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不过那天他就是讲到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播出去，还是在开播之前，就是他可能不是在广告时段，就是王乃瑜就很气啊，说他以前跑到韩国瑜的独家，然后他回去，然后就好像是他公司其他的人吧，应该也是其他的记者，就说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他一定是跟韩国瑜的那个随扈有一腿啊，还是怎么样。他都超干的，气到爆屁，他在现场一直骂，而且不止骂一次，总共骂了3次，他会气死了，这样讲我会气死，但是媒体记者跑新闻， 我们其实在更早之前有聊到一点啊，就是在二十几年前，我要强调是二十几年前，我们会认为文字记者，虽然电视台的那种女记者拿一支麦克风上问的人也是文字记者，可是呢，我们会认为比较算是记者的文字记者还是平面啊，就是以前报纸的啊。不过随着报纸式微了嘛，现在取而代之是新媒体的小编啊，新媒体小编当然就更烂了、啊。而且是远比那个电视台的文字记者要烂。电视台文字记者，我再强调，就是拿一支麦克风的那个，在前面访问的，那我觉得现在大概近十年的文字记者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报纸纸媒或是文字媒体，不要讲纸媒了，文字媒体和电子媒体，就电视媒体的差异性已经不大了，所以在过去的时代哈，二十几年前，真的那些电视台的文字记者会被当花瓶。哦、就是啊，谁去都没差，反正你问的问题都很白痴，都是组长帮你写。可是现在的文字记者几乎都是第一线，
要自己想，
就是新闻制造基本上都是他们去弄出来，怎么去设定议题方向。组长会给一点 idea， 可是组长的 idea 有时候会干他晒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是国内媒体的主导了、就是由他们先问政治人物，然后问出新闻这样子。就跟以前是有文字，就是已经没有报纸了，报纸都倒光了、虽然还是有一些大记者啦、可是几乎都倒光了。再怎么样，电视台的那几个握麦克风呢，还是比那种那个小编、就是那种随便乱下标、随便乱摘要的那一种小编要好啦。当然也有一些小编不错，但绝大多数小编真的太打工仔了，不知道在穿小、所以不要瞧不起这些记者。他们也是这个不断的精进的、但各位之前经常在网络上去那种迷因图啊，什么台湾记者智商只有30的，
说什么说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
对、
拿
那个
坏
温度计插在血里面，量多深的，这个有一段时间的啦、那都很多迷因都是有一段时间的。记者的程度，因为竞争也蛮激烈的，程度是有在提升啊。电视台的记者。那加上传统纸媒消亡啊，所以大家都是很努力啦，不要直接把别人的独家哈，这个想象成就是还是二三十年前啊，刻意去弄新闻换新闻。现在新闻出新闻真的太容易了，因为这种人的八卦特性啊，很容易就会扒出一个新闻啊。这个时代改变了嘛，这个。大家看待记者的心态、要稍微有点转变。再怎么样、在第一线的家伙、他们所掌握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好的啦、会比那种在第 N 线那种小编、看图片看影像编故事、要好上不少、多给他们一点鼓励啦、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边再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做标题的改版，节目还是一样，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